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在暑假的时候，我在正道神学院学习。那这是一个暑假一段的日子。那因为它是暑休，是密集班，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，在洛杉矶。然后我们学习的是希腊文，所以在很短的时间要背完310个希腊文的单字。那因为在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宿舍学校，所以你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单纯。所以呢，真的我可以把310个希腊单字给背起来。很感谢神，就是在那一段学习的时间里面呢，我发现不管在哪个地方呢，各地都有求告耶稣基督的人，各地都有圣徒。所以在洛杉矶照样也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。那么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家里的人呢就从休斯顿飞单程飞到洛杉矶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开车回休斯顿。那么在那一段期间呢，有一天早上呢，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读到一段圣经。这一段圣经呢是关于以利沙先知啊，一开始的一小段的起初的一个服事。然后他在这个耶利哥城，各位记得耶利哥城就是当年约书亚把他打下来的城市。那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，这个城呢非常的美，地势非常的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熟而落。因为水的关系呢，水质不好呢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长东西呢，长到快要好的时候呢没有熟就掉下来，长到好像可以丰盛要收成的时候没有熟，没有成就，没有好，它就掉下来，水非常恶劣。但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我们要开车嘛，从洛杉矶然后要经过 El Paso 然后到 San Antonio。 到了 San Antonio 的时候呢，就发现我们开不进去了，因为休斯顿的连外道路全部都是封闭的啊。然后终于在 San Antonio 待了2天以后，终于他说290通了， Highway 290 290通，所以我们就从 San Antonio 开到经过 Austin 再从290回来。那么到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说，主啊主啊，千万我们的房子最好不要淹水，但是一切照你的旨意成就。那么我们就祷告祷告，然后就打开门，打开门以后呢，感谢主，地板是这个样子的，诶，没有很严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看起来只是好像有阴过的痕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太好了，应该没有怎么样吧。后来呢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家里有一股味道呢？这个味道呢是一种发霉臭掉的味道。结果拆开地板一看呢，发现下面全部都是积水，下面全部都是积水。那看起来表面没有怎么样，下面是积水，所以地板拿掉。地板拿掉以后呢，每天早上，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避难所就是在2楼，所以我们全家呢就搬到2楼去。每天早上呢，趁着鼻子还很灵敏的时候，就会下去闻说哪里还有味道，因为哪里有味道就是哪里没有拆干净，哪里没有清干净。于是我们就走下去就闻说哪里还，哎，发现说地板拆这样子够不够，还是不够。发现什么地方没有拆，发现墙壁里面的那个保温隔热棉没有拆，所以水呢进到里面以后呢开始慢慢吸水上去了。所以最后呢要把整个隔热棉通通都拆掉，全部都拿开，这样子呢家里呢才清楚呢才告一个段落。那我就思想到，这就是像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栋房子，可是你就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，哪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发霉的味道，可是在哪里呢？你要鼻子灵敏一点，好好的把它找出来，找出来以后把它拆掉，拆掉以后呢就是我们重建的开始。成为好人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所以你就可以变成好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说，到底我心中最隐秘最隐秘的那个地方在哪里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拆掉，如果是过不去的把它拆掉，交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 土产不熟而落，在桃树啊，这个桃树可慕神这一本书里面呢，讲到我们人生呢是负着重担，很重的担子，有三个担子。第一个就是骄傲，那骄傲其实我们讲的非常的多，就是我很骄傲，我不骄傲。但是其实骄傲，你也可以把自己呢，我看成一个偶像，我自己是一个偶像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有人攻击你的时候，当有人讲说你的服事不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被攻击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会不会跳出来啊？我这个偶像会不会跳出来说我哪里有不好？会不会这样？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如何？你的反应，对这件事情的反应，从里面散发出来你对你自己的看法。如果有人说，哎，你刚才的服事啊，在敬拜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唱的歌不好听，哎。如果你的反应是说，对，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，我是唱给神听的，那你的自我是交在神的那一边的。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说，我哪有不好听，我练习很久啊，你问问看这个人好不好听，那其实你这个偶像还是存在的，而且这个偶像是不可以被人家批评或不可以被人家指点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是有一个偶像。所以骄傲，我要去哪里呢？我还是要交给神这一边。虚伪，我的价值是从哪里而来呢？在这个社会上教导我们，我的价值呢是从比较而来的。所以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非常的痛苦，为什么呢？小伙子，你想结婚吗？那结婚一定要什么？有车有房。那请问未来的女婿，未来的丈母娘，你看到你未来的女婿，你看到她是一个人了没有？还是你看到一台车子跟一栋房子？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呢，不能从比较来看人，我们要看到人是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你的面前，这个人的品德怎么样，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如何。我的女儿常常会问我很困难的问题，她说，爸爸，将来我要结婚了，给你两个选择，但是两个不能同时的，一个就是中国人，你要我嫁给中国人呢，还是你要嫁给我一个 Christian， 一个基督徒，你只能选一个。然后你不能骗我啊，因为这是 family issue 啊，不是外面，你一定要讲真实啊。你要我嫁中国人呢，但是他不是基督徒，还是你要选我嫁基督徒，可是他不是中国人，你要哪一个？那这个问题我就想了很久。中国人可不可以改变？不可以改变。基督徒，因为有人回答说要选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，以后再信就好了嘛。但是后来我仔细想，哪一个是重要的呢？我发现在天国里面呢，将来我们全家可以在一起相见最重要。所以我可以很坦然地告诉他说，你还是选基督徒吧，因为那是必要条件，是不是？但最好是中国人，开玩笑。但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是神的小孩最重要。其实到天国去，各个族裔的人都在敬拜神，所以真的真的是做上帝的子民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啊！因为我们是在比较的世界里面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伪装，有一些虚饰，虚饰就是虚的装饰贴在你的外面，虚饰，所以是经过包装后的我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在社会上讲说啊，你这个学历不够的话，赶快再去拿一个学历，将来可以镀金。有没有这样讲法？就镀金，好像说你外面镀了以后，你里面就是有。但是其实上帝是看人的内心，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上帝是看真实的你，不是需要任何的虚饰，不需要任何的装饰，因为神是真实的。所以就有一个这样沉重的担子是在社会上面加给我们的，加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像说我一直突破不了，好像我一直不能做自己，这样的痛苦。那这么沉重的担子要怎么办呢？要怎么样解决呢？ 其实每一个服侍主的人终究呢都会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自己，你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接受了社会的压力，我们自己承受了这些重担。所以在这个耶利米说呢，诸天啊，要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慌，甚为凄凉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。第一件恶事呢，就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。我们人靠了什么？自己，离弃了耶和华，离弃了神，离弃了活水的泉源。不但如此呢，自己还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所以活水不要，自己挖了一个水池，然后说这个水池是可以跟我到一生一辈子的。这个水池是什么呢？我就思想什么是我的水池，什么是我破裂不能存水的水池？是我的存款吗？是我的房子吗？是我很会读书的小孩吗？还是我上班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拿到更好的 promotion， 怎么样升到更好的位置？这些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最后都要面临一个考验，就是死亡，人生的终点。这一次在洛杉矶的时候啊，去了一个墓园，墓园里面葬着一位姐妹。这个姐妹呢，她一生服侍主，可是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五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癌，然后回到神的那边。然后我去看她，去看她的时候呢，墓碑上面就写说她是一个被神所爱的女儿，她是一个被神所爱的妈妈，她是被神所爱的姐姐。那你去看在墓园里面写的对你一生的 comment， 如果今天我们全部大家都在墓园里面了，你觉得你一生的 那句话会是什么？绝对不是你现在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里面的任何东西，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些才是永存的，这些才可以跟我们一起带到天上去。将来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可以过这样子与神亲近亲密的生活。所以以利沙说，你们拿一个新的瓶子来，不要再拿旧的，新的装盐，装盐，然后就拿来了。然后他就把盐呢倒到那个水源里面，因为很恶劣的水，盐倒到水里面呢，然后不是以利沙的盐，而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呢，这个水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于是那水就治好了。是以利沙的盐带你回到耶和华那边去，洗净你的心灵，说这个水从今开始不再是一潭死水，自己的池子，乃是那个生命的活水。所以耶和华治好了你的水，治好了我们那个泉源，因为有神的话语来了，从此呢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，从死变成生命，从贫瘠变成丰富。我们需要的就是来自耶和华给我们那生命的活水。那你会说，那我的重担怎么办呢？我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。神有没有应许呢？神有应许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原文里面呢，劳苦跟担重担呢是分开来讲的。劳苦是什么意思呢？劳苦就是工作做不完的意思。各位现在有没有觉得工作是做不完的？有没有？劳苦担重担就是一件事情结束了，下一件事情，又下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永远做不完？就是劳苦担重担呢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负得很重，是力不能胜，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事情。这两样的人呢都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呢在他的里面呢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就是 rest， 真正的休息。 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两件事情，负耶稣基督的轭，这很难想象啊。再来是学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学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地上过生活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。心里的原文它是用灵魂，你的灵魂里面得着安息。所以灵魂得着安息不一定要等到你死的那一天说你安息了，不一定要，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如果你常常住在都市没有去过农村的话，这就是轭，牛的轭，是木头造的，然后呢两头牛，然后呢绑在一起，然后你注意看，如果这个轭它是不是有一个扣的地方，所以两头牛走的速度是不是一定是走一样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是你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了吗？所以你就变成旁边的另外一头牛。当耶稣基督往前走一步的时候，你就再走一步；当耶稣基督走第二步的时候，你就走第二步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叫做紧紧跟随。紧紧跟随是什么意思？当耶稣基督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就跟着他走，他一步你就一步，他停下来你就停下来，因为你跟他是在同一个轭上的。然后他才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是轻省的？因为都是他在背嘛，是他的轭。所以神与我们同负一轭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子与我们同负一轭，所以你才可以得享安息，所以你才可以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来了可以使我们跟他同负一轭，将我的重担交给他。在与神亲近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开始我们的侍奉。那我们就在思想说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侍奉。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就是亚伯跟该隐的献祭，那其中有一句经文呢就是引起我的注意，就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。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耶和华先看中谁？亚伯，再看中他的公物。所以在服事当中呢，我就思想到说，原来耶和华是先看中我这个人是谁，然后看中我的服事。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事有一个陷阱，就是把服事变成做一个活动，叫做属灵的活动。我们在办属灵的活动，如果你是办活动的话，那你就很怕办活动失败，所以你就很注意在办活动的事情上面，并没有不好。但是耶和华说你办活动你这么认真，你这么用心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因为主啊我要与你亲近，为的是因为主啊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所以这样就会成为蒙献祭的悦纳。因为耶和华先看中了亚伯你这个人，然后才看中了你的公物，在神的面前摆上，尽我们一切的摆上。因为耶和华看到你这样子用心灵跟诚实去摆上的话，耶和华必定是悦纳的。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啊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然后到她家里去，然后她一个妹妹叫玛利亚。玛利亚呢，这个妹妹呢，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就认真的听他的道，被耶稣基督的道所吸引，就坐在那边。那马大呢，因为在他家嘛，所以是他家里，所以他侍候的事情非常的多，所以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，她在你前面听到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我，叫她来帮帮我，因为我要伺候你。所以玛利亚呢，她坐在面前，她渴慕耶稣。那么马大呢，他渴慕什么？服事，渴慕侍奉， 所以妹妹赶快来帮我，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来做服事。但是耶稣基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，你现在想的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。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呢？就是不要用服事来代替亲近主，很重要。我再讲一次，不要用你的服事来代替亲近主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参不参加主日学啊？参加。你参加团契啊？参加。参加小组啊？参加。来不来崇拜啊？参加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就等于说我跟耶稣基督非常的亲近呢？没有，那只是代表说你的确都参加这个活动。我们内心里面跟神的亲近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因为神是真实的，而不是参加外在的活动。外在的活动是来帮助我们一起来亲近神，一起来到十字架，但是这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不可以让这个外在的活动来遮盖住我们跟神之间的亲近。有的人讲说，我来教会只是来交交朋友的啊，对，那你是看到了水平面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垂直面。我们来是要找耶稣，找神的。好，所以还是要回答，解经还是要回答很困难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个马大的事情谁来做？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，最后都会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说，那马大有这么多的事情，那是谁做呢？我也是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谁要做。但是呢，穆迪他讲的话给我了一个回答。他说，如果你有太多事物缠身，以致没有时间祷告的话，那么当中必然有些事不是神所交托给你的。什么叫做太多的事？就是这么多的事情里面，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的事，不是神交托你的事情。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事情不是神的里面，在神的外面，以至于你有做不完的事情。事情在神的外面，你永远做不完的，因为你一直去世界上的事情，你一直做。所以马大的事情最后谁来做？马大的事情耶稣已经告诉他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什么？一件。耶稣看重的是你的人，你跟他的关系，其他都要加给你了。先来听吧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服侍，因为耶稣也是会服侍的，耶稣为门徒洗脚啊，耶稣也做事。可是现在是耶稣在讲道，先来听到吧，先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讲到说每天要跟神亲近，那么走在教会里面呢，以前我最怕牧师问我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他都会问说，最近圣经读几章啊？最近有没有读经啊？你上一次祷告什么时候啊？我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我都压力好大啊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说，其实不是用这些方法来取代对神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些都是很好，读经祷告这些都是方式，方式还是要回到怎么样与主亲近这一个实际。方式与实际还是有区别的。每日读经，每日祷告，那你首先要有一颗渴慕的心，说，主啊，我来了，我跟你亲近，然后你才读经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只是给你一个任务，说圣经如果一年要读一遍的话，圣经一天要读四章，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。所以如果你只是达成一个指标，说对对对，我今天就是要读四章，然后读完，然后明天又是四章读完，然后突然我问你说，那昨天你读了什么啊？昨天神跟你讲什么话啊？茫然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有用心，有这个心力，可是好像太着重的方式，以至于失去了跟神的亲近。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呢？在历世历代的属灵的伟人呢，他们都同意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是写日记的方法，每天把它记录下来。写日记呢，是一个记录， 是用笔呢来操练你的思绪，操练跟神的同在，同时呢也追溯过去的年日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如果我问你说，某某弟兄，请问去年2016年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，然后往往这个弟兄就会想了很久说，嗯，平安啊，就这样结束了，2016年就是平安。但是如果你可以想，你每天把它写下来，一句话两句话就好了，你把它写下来以后呢，你是不是很丰富啊？365天啊，有一个医生啊，叫威尔逊医生呢，他有一次呢去书店里面买一本小册子，他说，你买小册子要干嘛？我在写我的日记啊，然后我上面会写我祷告的事项，祷告事项写了以后呢，是一左一右的哦，右边是写什么？左边写我祷告事项，右边写说神什么时候答应我的。然后那个卖册子的店员非常的惊讶，说，啊，你可以跟神说话，我就是要找这样的人，因为神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你居然可以跟神说话。他说，那你看我的日记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。所以那一天他就带他归向神了，因为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不是什么大道理，而是你认不认识神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神，神到底是不是你的家人。你说天父，天父是你父亲啊，是你的家人，那你跟家人之间有没有对话呢？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写日记的方法，可以聆听神。因为当你写一写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听，有什么话要告诉我，把你心中的感想，把你心中的难过，把你心中的喜乐，通通都可以交给神。在出埃及记呢，摩西对亚伦说呢，在约柜之前呢，你还要再存一罐的玛纳，玛纳已经停了嘛，所以在约柜你存了一罐的玛纳，给历世历代的人说，对，就是耶和华这一位神带我们出埃及的，作为一个证据。灵晨杂记呢，属灵的日记呢，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。那里面可以写什么呢？很可能你今天你就照着你原本读经随便选一本书，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，随便选一本书你自己想读的，然后你每天就读到一个段落，你觉得说，神啊，你对我说的话是这样吗？当你领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停下来，然后把他那本经文 copy 下来，然后写一写你的心得。不需要说一定要念4章，一定要念几章，而是说你念到神要对你说的那一句话，每天只要一句话就够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外邦的百夫长都说，主啊，你不用过来，只要你一句话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一句话就可以解决。所以每天就从神里面，神那边呢领受那一句话。在宋尚杰的日记里面呢，经常出现，宋尚杰也是有写日记的，他经常出现说，渴望中华归主的话语，他向神有所要也所求。1931年写到，金钱名誉非我所求也，求主在这一年内使我能领10万人归主。这是他的心意，他要10万人归主。有一天呢，1932年3月22号呢，他发现在他日记里面，后面的人发现他里面居然有一张天国银行支票，他亲自用毛笔写了 100,000 souls， 10万灵魂。宋尚杰博士是会英文的， by the way， 他是留美的，所以100,000 souls， 10万灵魂。过了不久又发现说后面还有一张支票，20万。所以他每天都在跟神说，中华归主吧，中华归主吧。他说，从今以后要拼命救灵魂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一只羊得救比一切工作更重要。他向主祷告，求主将赐给约翰卫斯理、穆迪、斐尼三人的灵加倍临到身上，大胆的跟神求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中华归主，这是我的心意。这是他的灵晨杂记。那这是神给他的托付，神给各位也是有托付啊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托付的。这样的托付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。大卫呢，他是骁勇善战，他每次打仗的时候都求问神。可是他怎么犯错的呢？他在列王出战的时候呢，他呢又派呢这个约雅呢率领臣仆跟以色列众人出战。可是大卫呢人住在耶路撒冷，他还是住在那边，他的 军长，他的元帅已经出去打仗了，然后他住在耶路撒冷。他在耶路撒冷干嘛呢？他说有一天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。请问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远离神嘛，哈，完全远离神。于是我们就要看到他远离神的时候，下一件事情就是犯了跟拔示巴怎么样奸淫的罪，使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后悔。所以一旦离开神，罪恶试探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我们学习耶稣怎么样亲近父神，在马可福音记到清晨天未亮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祷告了。在晚上的时候，他挑选十二使徒，隔天要挑选十二使徒。在路加福音记载呢，他那一天晚上彻夜祷告，隔天才挑选十二使徒。为什么他要那天晚上彻夜祷告呢？他知不知道他的十二使徒有一位将要卖他？有没有？所以他那天晚上彻夜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哇 ，amazing！ 但是他服侍完以后，他散了众人，独自上山祷告。服侍完以后，他也祷告，面对抉择，客西马尼园，他第一次求问主啊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他在寻求神，第二次求愿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他已经知道神的心意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可不可以求问？可以。所以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可以跟神询问。后面神的心意定了，他就说：“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十字架上面他没有忘记呼求神，因为他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一切都成了。”耶稣什么时候亲近父神？耶稣是无时无刻的亲近，放下自我的顺服，将自己完全放下，完全顺服神，无时无刻都在亲近神。每天什么时候亲近神最好呢？是早上的时候最好，因为你还没有开始犯罪。早上起来你心思意念都还没有动吗？你就赞美神，你就赶快可以去亲近神。因为我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最 fresh 的时候，就可以去亲近神。所以回到侍奉的根基呢，就在乎内在的灵命，就是找寻我到底在哪里，我到底在耶和华的里面还是在耶和华的外面。我们人会犯一种错误，就是我只是认同信仰，我认同耶稣基督，但是从来就没有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。仅仅承认福音的真理是不够的，因为跟你没有关系，而是要在灵魂的深处里面有这个最深层的亲近啊。撒旦呢，他总是让不安的心灵去思想救恩是普遍性的，而不是个别性的，就是这是别人的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牧师你说的那个很好，但是你好，你是牧师，你比较圣洁，跟我是没关系的。这就是诡计。为什么每一个人包括牧师都是在神的面前要摆上？魔鬼设法让失丧的灵魂专门想旁人，而不向自身着想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还在看别人怎么样的话呢，拜托，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，不是别人，乃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的主。现在明白说什么是我的主，什么是我的救主。历世历代的人都说我的神，我的神。什么叫我的神？就真的是你个人的神。每个人都需要在心里认罪悔改，诚心接受，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圣灵已经来了，圣灵，约翰受天使的指示呢，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我们刚才唱到诗歌叫圣灵的江河，我们自己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可以丢弃，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在这河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是为医治万民的。你受伤了吗？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受到水源的污染吗？ 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总是土产不熟而落吗？这些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领受那生命的水源，领受那医治我们神生命树上面的叶子，因为你吃了那个叶子，你就得着医治。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向神倾心吐意，我们来向神说呢，我们心中的所求所想。那我们请诗班到前面来预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：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用厚恩洁净我心中的意念，借着你的丰富恩赐，使我完全爱您。我渴慕得着满有安息的单纯的心，完全活在圣灵里面，使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成为您所悦纳的侍奉。我们唱回应诗歌，
弟兄姐妹好不好，我们一起站立，让我们